我们先来看圣经哈，我们放到这个诗篇92篇啊，92篇。我们来看这个诗篇92篇呢，我们来看这个第9节哈，到这个15节，好，9到1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在你的程序单上面也有哈，好，我们一同来，请。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去年的时候呢，在这个运动界比较轰动的一个新闻，就是有关这个 professional golfer Tiger Woods 的这个新闻。那这个不到35岁的这个拥有1/4中国人的血统啊，1/4的这个泰国人的血统，而且他还有印第安人还有非洲跟荷兰的血统掺杂的一个奇才，他2岁就开始学打怎么样高尔夫球，曾经赢得14次的冠军。他被誉为是世界上面最年轻最快成名的一个球手，他一年赚的是110个 million。 很多人很羡慕他，他也渐渐成了许多青年人当中心目里面的偶像人物。可是我们都晓得，去年12月底他就被揭发是对婚姻不忠，甚至于呢有人说他可能跟起码12个女人有过关系。这个一直被人家那么崇拜的这个 role model， 最后都要在记者的这个公开的招待会里面来向公众来道歉，因为他被指责是使许多青年人的或是他的球迷非常的失望。有人说呢，生命不在乎怎么样开始，却在乎怎么样结束。你同不同意？其实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虽然都有很美好的开始，可是呢到最后他们是很冷淡，有些是很惨淡的结束。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些的人像这个当过士师的这个祭奠我曾经讲过一篇的信息，说他就是老年的时候就是晚年不保还有扫罗王，上帝那么赏识他安利他做这个犹大国的头一个王，可是我们知道他最后跟他的儿子就是被战死沙场，他是最后自杀的。所罗门王也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王，可是到最后他写了传道书，讲到他生命里面因为爱很多的那些的外邦人的女子，到最后反而离开了神。新约也有这样的一个例证，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是跟过耶稣3年之多，可是最后却是用一些30两的银子就把他的主人给卖掉。 提摩太后书那边还有提到有一个门徒叫做迪马，保罗很怨叹地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我和主的工作。我曾经在二月份在 Hilton 那边跟大家分享过诗篇92篇的头一段，那里一到八节我提到我们怎么样开始我们一个星期，会直接的影响我们怎么结束我们的一生。在那一次的信息的当中里面，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宣教士这个 Eric Little 李戴尔的故事。这个人虽然没有 Tiger Wood 那么成名，也没有 Tiger Wood 赚那么多钱，也没有被那么多人崇拜，可是这个人一生的见证，他临终的名言 It's complete surrender 啊，完全的降服，却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比 Tiger Wood 的影响是更有 impact。 他也是不长命，只活了43年，最后死在中国的集中营，可是他对别人的生命，他对别人的 impact 远远超过 Tiger Wood。 我记得以前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学院里面有一位教授，有一天他在一节课上面就要求我们学生每一个人拿一张白纸出来，然后做什么呢？他说你在这个白纸上面呢画一个墓碑，然后呢他就请我们每一位学生呢就替你自己将来的墓碑里面写下碑文。 OK， 那教授说你希望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你现在就要开始为那几句话而活，因为你没有一个 end 的目标，那你这一活都是白费的。我们北区会堂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有位领导的牧者是毕淑牧师，50岁他就被主接去了，他是突然心脏病在南非去世的。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他的墓地，在 Gates of Heaven 靠近这个 Rancho San Antonio， 你去他的墓碑里面去看，他的墓碑上面写着两句话，燃尽为主，欣然见主。这两句话可以说就是他生命的写照。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将来我们的墓碑上面刻下来的是哪两句话？那这些的话会是你现在生命里面的目标或是写照。我们希望我们一生的 ending 是如何，是怎么样结束的？就好像很多的运动员一样，很多信徒都 start very well， 可是呢 finish badly， 甚至是 sadly。 所以今天早上我愿意把答应大家的，我上次说不够时间是讲半篇诗篇，现在我把后面那一半呢一生之中来跟大家来分享，希望我们能够从诗篇里面学习我们的一生应该怎么样结束。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要祷告，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想起我们在你面前信主的时候那股火热的心，那个每一个机会都去争取的，可是就像你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什么时候丢弃了起初的爱心呢？什么时候丢弃了起初那种的热忱呢？愿主帮助我们，因为历史有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将来渴慕我们的一生是怎么到你的面前。愿主借着今天的话来提醒我们每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以前已经解释过哈，诗篇92篇呢是一篇被称为安息日 的这个诗歌。大致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两段的啊。头一段呢，我讲了，主题就是一周之时啊，重点就是第八节，唯耶和华是至高，换句话说，把上帝放在第一。然后呢，今天我们看的第九到十五节是他的另外一段，可以被称为是一生之中。他的重点强调是，如果一个是耶和华为 number one 的人，他就算到了年老晚年，他也有所为。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开始我们的一周，我会决定我们一生是怎么结束的。所谓 faithfulness related to fruitfulness， 这个就是下一段的这个重点。我曾经听过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 We finish life the way we have lived life。 什么意思呢？我们结束一生犹如我们如何度过我们一生，就是你现在怎么活就决定你以后 how to end。 So we finish life the way we have lived life。 年初的时候呢，我香港的朋友就电邮email 给我一段话，题目是什么呢？笑看人生一张纸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段诗里面说，出生一张纸，开始一辈子；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做官一张纸，斗争一辈子；股票一张纸，起伏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退休一张纸，失望一辈子；看病一张纸，花钱一辈子。度词对吗？悼词一张纸，了结一辈子；淡化这些纸，明白一辈子；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我希望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啊。那是很明显，就是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跟我们生命的终局是息息相关的啊。在诗篇92篇里面呢，诗人呢将恶人跟义人的生命做出很强烈的一种的对比。圣经呢一般把所有不敬畏神的人那种不行神道的人，或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统称是恶人啊。然后呢，同时把那些敬拜上帝的人，那些是因为信在上帝面前有跟他有关系的人呢，统称是义人。所以呢，恶人并不一定就是做恶事，那义人呢也不是一定是好人啊。但是他只是很简单的把它两元化啊。那所以在第七节，诗人就形容啊，所有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呢，或是恶人呢，他虽然茂盛如草，长得很快，但是呢也枯得很快。我们知道草春天来了，夏天就枯了，根基是不深的，很容易拔除的，是季节性的存在，无论他活得多么灿烂，却是短暂，所以最后的结局呢就是灭亡。可是相反过来，义人的生命呢，就是那些跟上帝有关系的人呢，他因着信啊，所以他的生命的特质就完全不同了。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啊，这一些生命啊跟上帝有关系的人，诗人用什么来形容的啊？用什么来形容的？如果你读十二节，这边说哈，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首先我们看到诗人是以茂盛的草来形容恶人的生命，可是讲到义人的生命的时候呢，他用什么来比喻呢？他用棕树，用香柏树。那这两种树呢，在中东地方是很多的啊，所以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树啊，也是很特别的树。我们一般人看到棕树呢，就先联想到 vacation， 对吗？哇，夏威夷啊，好舒服啊，躺在那边这样的。Okay， 可是呢，其实在古时代啊，棕树是有别的意义的。Okay， 在古时代，棕树枝是用来代表胜利， 得胜。Okay. 还有是用来是和平，还有是有繁殖能力的，就用棕树来代表。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 Palm Sunday,、啊、棕树节，耶稣开始他最后一周在人世的时候，他骑着一个驴驹进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众人呢就把衣服铺在地上，手拿着棕树枝在摇，因为这个是胜利和平的象征啊，再来迎接耶稣进去。圣经提到棕树超过有30次 ,OK, 它可以说是象征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所以你去到那边呢到处都会看到。世界上面呢超过大概有2500不同品种的棕树。那矮的呢大概是4尺5尺高，可是高的话呢可以到100尺。那在哥伦比亚的国树呢就是用一种呢长得可以超过200英尺的一种 wax palm, 特别的棕树据说这个是世界上面最高的棕树。那棕树的繁殖能力是很强的，而且它的用途也很多阿拉伯人呢认为他说棕树呢就是有365种的用途。那其实是真的365种不是了，就是说一年365天，就是说棕树天天都有用的意思那棕树的果子呢那是很多地方里面的主要食物来的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椰子椰子其实也是一种棕树 ,OK, 还有呢 ,date, palm, 枣子所以那些呢都是其实棕树的一类我在巴西短宣的时候呢我最爱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棕树心palm heart, 用来做沙拉那个呢甜甜的吃起来就像那个甜的芦笋一样是很好吃的。可是呢他们是有严禁的，为什么？因为棕树的活的地方就是那个心，你把那个心拿来了，那棵棕树就没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你为了要吃它那个棕树心，你要杀掉多少的棕树。所以他们国家那边就很来管制。我们去年我带队到以色列，导游就告诉我们他说圣地里面的 date palm, 那种的枣子他说一年不断的结果子，一棵树每年呢可以产多少呢？300英镑的枣子，哇，一年不断的可以长300一棵树哦。所以你看他种了很多，你看他们的收成是多么的丰盛。所以呢，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惊人的。那除了果子能够做食物呢，棕树其实还有很多的用途了，可以用来产这个糖胶蜡做油让酒做肥皂。可以呢那个叶子呢可以编成这个篮子、家具、地毯、刷子、绳子。那棕树的液体也可以呢用来做染料、油漆甚至呢可以做药品涂的。它的树干可以用来做拐杖、家具，所以看到这棵树你就想到说很多很多的用途。还有这棵树呢是非常的耐热耐旱，所以在沙漠的地带里面呢很干燥的地方还可以生长，因为它的根呢可以扎得很深，在土里面吸收各种的水分。而且呢棕树有一个特色，它是一年都是常青的，都是 evergreen, 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永恒。所以难怪诗人为什么要用棕树来形容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能多被神用，能不断的结果，而且生命力很强。那我们看到他还提到香柏树 Cedar, 香柏树也是很有特色的，在圣经里面也同样被提了30几次。我们知道香柏树是长得 又大又高又直那这种树呢活得很长很久的，平均香柏树可以长到35米，最高的话听说可以长到60米，就差不多200英尺。那有一些树干呢，我们知道呢，是非常宽的 ,OK? 哇十个人呢都抱着它还不行的。所以呢有些的圆周听说量起来就40英尺那么宽。他们甚至估计有一些活过1000年以上。如果 说重视是很耐旱啊，很干燥的话，香柏树可以说是非常耐寒啊，因为在有一些严冬地区，零下30度都可以找到棕树在那边生长啊，香柏树在那边生长。那香柏树哈，顾名思义就是香啊，所以呢啊，它的木跟那个油呢，通常是被用来做那个防臭的作用的，所以呢也可以防虫啊。像我觉得天气开始暖和了，我就把我的衣服洗了，洗了以后的话呢，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放那种樟脑丸，对吗？可是呢一穿起来衣服呢，所有人都闻到了，所以呢大家都不用那种了，现在呢就是用什么呢， cedar block、okay? 就买一些几片的那种有做了制成的那个香柏树的那个片，就放在衣服里面啊，藏起来，这样的话呢又可以防虫又可以防臭，所以呢是穿起来也舒服。那有些人甚至于呢把那个香柏树呢就那个放在那个鞋子里面，那个可以解除那个鞋子里面的除臭的。香柏木也不容易腐烂啊，所以因此呢很多人把它用来做那个瓦片木瓦啊，做家具，甚至于呢有用来做乐器的，特别是 guitar， 因为香柏树有一个 special 的 tonal quality， 它的音色比较独特的，所以它做出来的 guitar 是那个声音是不太一样的。圣经特别提到尼巴论的香柏树，因为是那边的盛产。在古时候啊，那些从海边来的腓尼基人呢、他已经利用香柏树来造船，来盖房屋。那我们都知道旧约的时候，所罗门王怎么样，他就派了仆人去到黎巴嫩里边去砍那个香柏树，然后海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替他建造这个圣殿和皇宫。这两种特别的树、okay? 一种耐旱，一种耐寒，一种生命力很强，一种生存能力很强，两种都是常青的树，两种都是多用途的。所以诗人就是用这两种的树来形容属神的人该有的生命特质。那接下来的话你看圣经，他就诗人从这个义人的生命就推展到这个义人年老的生命，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是跟神有良好的关系，那到了年老的时候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所以我们下面来看这个老人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对年老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急步急待的步入晚年呢，还是我们很无可奈可啊，我们很挣扎很抗拒的面对晚年？一般人对老人年的看法感觉都比较负面，对吗？啊，所以呢尼采哈、他就说，少年望将来，老年见既往。年轻的时候呢都恨不得赶快长大，年纪大的时候呢就希望能够永远保持年轻。女人年轻的时候呢不怕别人问她自己的年龄的，讲出来呢又害羞又得意，告诉人家自己18岁，其实才真正17岁。可是女人开始上了年纪啊，就是最怕被人家问几岁，对吗？我今年40几，其实再过一个星期就是50了。几岁要你问，多管闲事。年轻人很怕等，等着长大，等着读完书，等着找工作，等着结婚，等着生孩子，等着退休，都在等。可是到我们越来越年长了，老了，我们就不能问了。不要常常问老人家你在等什么，等死啊，不要随便问你在等什么，老人家不喜欢你这样问。年轻人总是就是将来他讲要什么，可是一个步入晚年的人都是想，哇，以前怎么样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哇，我小时候想当年了、怎么怎么。英国的有一个公爵就是 Beaconsfield， 他说了很负面的话，他说年轻是错误，中年是挣扎，老年却是后悔。这想到老年，我们一般联想到就是身体退化啦，啊，声音抖抖的，啊，精力有限啦，眼睛花啦，啊，然后记忆力退步啦，什么行动不便，整天跑医院，啊，可是呢，其实老年也有老年很多的 advantages 的，对吗？有很多的利益的。尤其在美国啊，我觉得其实老年人享受很多的优惠折扣，然后半价，对吗？甚至于是特殊的服务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老人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当你1到21岁的时候呢， you do what tells you to， OK， 要做别人告诉我要做的。那你21到65岁之间呢， you do what you have to， 要做你要做的。可是当你退休65岁了， then you do whatYou want to, OK? 那就很不一样。更听到人说哈，老的木材比较好烧，老的酒最好喝，老的朋友最可靠，老作家的著作才值得看啊。所以其实老的也是有老人很多的好处。更有人开玩笑的说啊，老人家的厉害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在浴室里面一边唱歌一边刷牙，你可以吗？啊，一边唱歌一边刷牙，可不可以？当然，他指的是他拿下来那副假牙。有一位102岁的高龄的老妇人呢，当他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被问到了：“你活到102岁，你告诉我们有什么 advantage？” OK。你这样活着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那个老人家想想，他回答说 Oh, no peer pressure。 可是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年纪才算是老人呢？啊，我们一般看到 哇，老了，自己老了，我也常常会发现自己讲这种话。 OK， 其实如果你照这个国际卫生组织 WHO， 就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他们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65岁以前算是中年人， okay， 你才是 middle age， okay， 他说65岁到74岁才算是 young senior， 年轻的老年人，只有你到75岁以上到90岁才真正是 true senior， OK， 所以我看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 we have long way to go， so don't worry about it， OK， 你等很久呢，不要常说自己老了，好像老资格。在诗篇92篇的12-14节，诗人用了三个形容，讲到如果一个是在神的当中里面的老人，他生命该有什么的特质？他头一个讲的是什么呢？他就讲人要发旺。英文就说 flourish like a palm tree and grow like a cedar。 很多人老了，包括基督徒，不是发旺，就像我一样发胖，发病，发脾气，发牢骚，或是像是一张已经很久的照片发黄。有些人是未老先衰了哈，我觉得年纪不大，可是就倚老卖老， okay？ 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有些人越老就越啰嗦，脾气越暴躁，性情越孤僻，话越多，好，很喜欢批评，很喜欢挑毛病，固执，很难事后，怨天尤人，总是要人家迁就。有些人不用等到老了，现在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些人就是因为年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到了老了就越变本加厉。我的姐姐跟妹妹都已经提醒我了，她说我看你啊老了一定比爸爸更啰嗦啊，所以我现在也是开始要小心。你姐妹，我不知道你希望你自己老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的。诗人提醒我们啊，不论你有多老， okay， 你都应该继续在主里面成长。为我们变老的时候啊，希望我们的生命对耶稣对别人都是更加有价值的。在这个Fort Hays State 大学的毕业典礼， 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 moment， 就是一个21岁年轻的一个叫做 Alexander Ouch， 他上台去领毕业证书的时候，紧跟着他后面的啊，就是他的祖母95岁啊，因为两个人的 last name 排在一起的，所以两个人就上去啊。这个95岁的祖母 Nolan 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大学毕业生。所以变老跟长大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人都会变老，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长大。长大什么意思？长大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在不断的在蜕变啊，你在这个寻找一个让你可以有成长的机会，这个你就善于利用。上了年纪的人呢，通常不会因为做过的事后悔，可是却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感到有遗憾。这段话是一个87岁在完成大学的老妇人所讲的一段话。弟兄姐妹，当我们慢慢看到自己进到这个晚年的时候，除了身体精力胃口退化之外，那我们看看我们其他方面是不是都一同来退化了。我们个性在退化，我们灵性也在退化，我们的爱心也在退步，我们的祷告也没有以前那么好，我们对圣经那种的渴慕也不是那么好，我们的包容力也没有那么好。有些方面的退步是自然的，不是你选择的，时间就是磨灭我们的。可是呢，有些方面是自己的选择，因为当你开始放弃的时候，那是你的选择，你不能够怪上帝你为什么退步。就是让我们立好心志啊，虽然说老了也要发旺，除了体力以外，我们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别的地方求进步呢？第二个，他说年老的生命的特征是人要结果，英文是Still bear fruit in old age， 第14节。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哈，东方人跟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西方的老人呢比较不太认老，对吗？我觉得他们老的时候呢，他们生活都比较活跃的啊。我常常呢就劝我的姐姐，哎，你在香港买些漂亮衣服给妈妈穿啊。因为呢我发现老人家总是说我老了，所以呢他就穿的随便一点，就看出去给人家感觉他就是老人。这个是好像东方人的，就怕你不知道他多老了这样。可是西方人那就不是的，西方人就是要把他自己打扮的就是啊，有时候我看到他们那年纪大了涂指甲了嘛，就是给你感觉到是他要很 pleasant 的啊，我老了可是我不是 ugly 哈，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完全不同的观念。我常常在医院也好啊，去那个音乐厅啊，去图书馆、学校，在很多公众场所，我都看到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当义工。可是呢，东方人呢，他认为我老了就要你来尊敬我哈，所以呢，我就是坐在那里等你来照顾。我为什么去照顾你 ？OK， 他以为这个什么叫做享福，其实呢，这个叫做生锈 （rotten）。OK， 啊，什么都不想做 ，OK， 什么也不要做。其实你去看在香港、台湾、大陆，很少看到老人家当义工的。义工不赚钱那种哦，他打工是因为他要赚钱。OK， 如果你年纪大了还去打工，怕被人家说你命那么苦啊，你孩子养不起你啊。然后你在那边呢还当义工不收钱，他说你哪里想不通啊？啊，你不会享福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种观念。OK。可是我们想到摩西80岁啊 ，OK， 才被上帝呼召去帮我把以色列领出埃及。OK， 加勒85岁还跑去求，他说我的体力跟当初一样，你把高山给我，我要去打那些的亚拿族的人。他不选 easy job， 他选一个很 difficult 的 job。85岁，戴德森70岁还在工厂上面非常的活跃。以前呢，我们教会有一位黄寿同伯伯，可能有些人还认识他。80几岁的，他参加完这个长青团契，他住在当场，我要把他送到这个图书馆，做什么？ 他在那边义务的去补习那些从中国大陆来不太懂英文的小孩，80几岁去做 tutor， 把他送去参加了长青团契。我们参加完团契赶紧回家休息了，他就是去那边去做义工。我们当中有好几位的伯母70几80岁，转了2-3次车，1-2个小时去中信怎么做义工折信封。我们开车去都嫌远了，人家换车换几趟。我们当中还有老伯母参加诗班。但是看看我们当中很多都不到50岁啊，你们还是很年轻啊，就已经想退休了，就计划我很多东西慢慢退下来不讲座，什么都不想干了，服侍马虎不认真，就好像准备说哎呀我做过了，我说这就别人做了。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假如我不想干了，我不想学习，我觉得我学够了，我懂了，我都去参加过了，我不想侍奉了，我只等着别人来做，别人来服侍我，我到处玩玩旅游。那我想我怎么好意思求上帝啊，你赐我家里面的人长寿，赐我身体健康，上帝说干嘛？养一头猪还有用，可以切来宰来吃，你呢干嘛？所以我就说主啊，活得长不长不太重要，可是活得有没有价值，我觉得那个上帝比较看重。第三个特征啊，他说啊，到了年老人要满了直降而长青，14节。有些老人家你很怕跟他在一起的，因为啊他要求很多，很多埋怨。哇，你跟他在一起呢很辛苦，为什么？10个人服侍他，他就吸尽了周围的人的注意力，好耗你的精力哦，你都给他吸得干干了啊，喘了口气，自己家里没办法照顾你就去照顾他。他在天下大乱，他走了、天下太平。可是有一些老人家呢，你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你他有种什么感召你，你觉得很开心的，很舒服，很得滋润。他们非但没有吸尽他们周围的人的福，他们还有很多的福能够送给别人。我很怀念蒋伯母，我常常跟他出去传福音，跟他出去探访。为什么？年轻人太忙了。他说我就是不会开车的，你什么时候去你告诉我，我一定去的。我们自己会开车都不要去，他说我你只要带我去我都去，总是开开心心热切传福音。他去喝喜酒，他那个皮包里面都是放了福音单张的，谁坐在他旁边的话他就跟他传。有一次我去医院里面看他乳癌耶，做了手术，身上都插了管子，看到我很兴奋的告诉我，哎呀，那个护士照顾我的白天那个是中国人呢，我跟他传福音了，叫他劝他去教会。患了重病他还是想到别人跟他传福音。我也去探过一个老人家，哇，坐在那边像皇后一样，哇，护士怎么怎么还会讲英文，他自己会开车的，因为他在美国生长了很久，叫他说口干要护士拿来，那护士说你不能够喝水，你做完手术什么的，就给他冰块，护士才出门口他拿个冰块去扔他，还是基督徒呢。我心里面想，这个人怎么好的见证，同样是老人家为什么那么 different。 我去年在南非碰到了一对78岁的一对白人夫妇，每主日风雨不改义务的来帮助这个华人小教会，才20个学生不到，来弹风琴。他早上去一个地方弹琴，然后下午去另外一个地方弹琴，然后赶过来听那个华人教会弹第三场。他拿起茶杯手都抖的，哇，一弹起琴来 就灵活了。弟兄姐妹，你身体不好，你不服侍，你是越来越不好。我看过太多的见证了，就是因为服侍主，上帝给你特别的恩惠。他告诉我，我的心愿是上帝啊，帮助我谈到80岁。我们呢，40岁就想quit了，他是想说他希望能够谈到80岁。他是大众的爷爷奶奶，每一个华人看到他，哦，都抱着他，人见人爱。还有一位80几岁已经退休的大学，他是化学教授，他重听啊，你跟他讲话呢要讲得很大声的，带着这个助听器，可是呢每主日风雨不改，从他的家里面步行跑到这个我们要的那个华人小教会去带英文查经。机器人不管年纪有多大，他不论身体状况怎么样，他都不断的被上帝使用，他们也愿意被主使用。我觉得他们没有枯槁，他们是直将长青，他们供应人也滋润别人。可是我们想，如果能够发旺，能够结果，能够长青，一定是有什么秘诀，对吗？我不晓得这个是我们晚年的光景啊。可是秘诀在哪里呢？你想到你现在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你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能想到老年会是这个样子呢？不可能。所以能够活出像世人这样形容的话，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容易的。可是有一个秘诀，第13节，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里，看到没有？跟上帝关系不好的人，他只有越来越疏远、冷淡、退后，因为他不是时刻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仰望神，他是脱离了青草地、溪水旁，他的生命只是越来越干，他只有吸，他没有给的。 Howard Hendricks 牧师，他在95年 Seattle 的那个 Promise Keeper 大会里面，他说圣经里面大多数的人开始的都很好，可是最终很失败。可是你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事呢？他们的后半生。他说 somehow 他们的后半生出了状况，他们对主失去了爱、心智和热忱，所以他们都是后面后面衰。我看看我们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前半生是怎么样的？你现在已经暴露你的后半生。我们刚才念诗篇，强壮可以活到80岁，我们就用80岁划归。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已经在开始我们的后半生。你把你的后半生跟你的前半生来比较，你的属灵光景也来比较，不要忘记你的后半生是走向你的终结，你的前半生已经过了。所以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里面是朝哪一个方向？英国著名的宣教士李文士顿，他年轻时候就献身了，后来他到了非洲，在那里他就行医啊，教育一些土人，最后死在非洲。所以非洲的土人太纪念他了，把他的心脏挖出来留着，把他的遗体运回去英国。他现在被葬在这个英国的国家坟场，后来有很多人都去他的墓里面啊，去拍照啊，光就思念了。有一天呢，有一个很瘦很瘦的老人呢，就跪在李文士顿的那个墓碑前面痛哭，他哭得很伤心，所以呢，周围那些坟场的人就看到，就引人注意了，就过去问他：“哎呀，李文士顿是你的亲人吗？”那人说：“不是。”那人说：“他不是你的亲人，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那个老人说：“我不是为李文士顿哭，我是为我自己哭。我年轻的时候跟李文士顿是同样信主蒙召的，可是呢，他今天服侍主，他过了他荣耀一生的价值。可是我呢，我觉得我的 life 好像 waste， 所以我是为我自己哭。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怎么 finish 的，可是呢，生命不在乎你怎么开始的，你怎么信主不重要。耶稣说，你见我的时候，你是怎么个光景？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 我们怎么样活，原来决定我们怎么样结束我们一生。我们怕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看到这个饼跟杯，想到你是怎么为我们顺服的。主啊，愿你自己就继续保守我们。我们想到一个诗歌说啊，我们抛开世上所有，不再世说，求主给我们力量，不使我们滑脚，走余生几里的路。我们希望主，我们无论在何时何方，你都来保守我们。我们为你所为我们献上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